弟兄姐妹平安。约翰一书五章第一节的第一句，信耶稣是基督。各位，什么叫做信耶稣是基督啊？我们当中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当中有人要信耶稣，信什么？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一个人，除了他没有罪以外，但是他也是神派来的拯救者。你能够相信耶稣，你可能上过很多课，听过很多道，你决定这样做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是因为你是神所生的，你才可能信耶稣是基督。只有神所生的人，只有神指示的人，才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不要把你的受洗信耶稣看得很简单，这是很有福气的事情。马太福音16章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人说我人子是谁？有人说你是这，有人说你是那，那你们说我是谁？哦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我觉得耶稣好像没有办法抑制他那个兴奋，西门巴约拿，你居然能有这样的答案啊，你有福了。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因为天上的父指示你，你才知道耶稣是基督。这是很有福气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，是天父的指示。那么第二句，什么叫做从神而生的？我们是神生的，意思是说我们信神的人有神的性情，有神的一些能力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，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没有人看过神，人家说我都不知道神，你的神显给我看看，你说你看我就看到神了。我们不是要自夸，但是人见了我们就见了耶稣，见了耶稣就是见了上帝。我们有神的性情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很像神。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信主，主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我们是神生的。第三句，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这个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那么我们爱神应该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神那么好。但是我们爱人爱弟兄就难了。每个人好像都有这个问题。主我们很爱，跟主交通密室的交通非常甜美，跟弟兄姐妹不爱，没有办法爱。所以神特别说，如果我们爱神，如果我们爱生我们的，我们也会爱他所生的其他的儿女。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哎呀，实在可是很难爱看得见的弟兄，弟兄包括姐妹哦，很难很难爱。你真的诚实的说，不仅你看到弟兄姐妹能爱的不多，你看到镜子里那个人爱的时候也很少，就是自己也很气自己是这样啊。爱似乎不能胜过恨，爱似乎不能胜过冷漠，爱似乎胜不过罪恶。我们人有罪就很难相爱，人有罪即使是骨肉也很难相爱。创世纪就是这样写的，这样描述的。第一对兄弟 亚伯和该隐，哥哥该隐就把弟弟亚伯杀了。杀他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如果行得好，一定会蒙悦纳，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耶和华在这里也用了很生动的词来形容罪像什么，罪像一只狮子伏在草地中，准备在猎物近的时候突然跳出来扑杀他。各位，罪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准备突然跳出来把我们吞吃，这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，求主帮助我们小心。罪第二个在这里形容的，恋慕你，追着你不放。哎呀，这真的很真实，罪追着我们不放，如影随形，粘着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得胜，不靠主是没有办法得胜的。神已经警告过该隐了，但是该隐心中还是愤怒难平，就嫉妒他弟弟祭物蒙悦纳。该隐与亚伯说话，二人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那时候人已经够少了，兄弟还不能够相爱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人真的很软弱啊。以撒和以实玛利也分开了，以撒后来也跟亚伯拉罕其他的儿子分开了，亚伯拉罕八个儿子，以实玛利和以撒是我们熟悉的，另外亚伯拉罕和基土拉还生了六个儿子。那么亚伯拉罕叫他们都分开，让以撒可以承受产业。再下一代，雅各和以扫不和，这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，从母腹中就打架不和。再下一代，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也彼此不能相爱，特别是约瑟和他的哥哥，这个约瑟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，神拯救了约瑟。当哥哥要杀约瑟的时候，有一对人口贩子经过，犹大就说：杀了干嘛，卖掉，把他卖掉，我们还可以赚点钱。约瑟就被卖到埃及做奴隶了。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离开家被卖到埃及去，是因为爸爸偏心，偏心偏爱约瑟，以至于其他的兄弟不高兴。爸爸偏心也有理由，因为哥哥的行为是不好，但是刚刚好有贩卖人口的就救了他一命，到埃及被卖为奴隶，贩卖人口奴隶制度，这都是邪恶的。但在这一切邪恶的后面有上帝慈悲的手，诗篇105篇1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约瑟被卖是上帝的打发。摩西和亚伦又是兄弟，亚伦对摩西曾经有过非常大的帮助。摩西80岁的时候蒙召要回到以色列当中，他有两个艰巨的责任，一个是要跟法老讲把这些希伯来人释放了，这不可能的，法老不可能把这一块肥肉吐出去的，那么很难。摩西还有一个工作是更难了，他要把这一群乌合之众带出埃及，走过旷野，然后进到迦南地，很难的工作，因为这群刁民真是很难牧养啊。 很辛苦。摩西那时候是一个80老翁，兼具着这个两个重大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回去，耶和华说你会有一个同伴，你哥哥亚伦，圣经上说看见你就欢喜。亚伦看见摩西就欢喜，他们40年没见面了。然后亚伦成为摩西的口，亚伦也扶摩西的手，在摩西那么孤单的时候，亚伦曾经帮过他的忙。摩西和他姐姐米利安也曾经有非常美好的合作，可是亚伦和米利安也嫉妒摩西。在四世纪里面，亚比米勒杀了70个兄弟，这都是圣经的家庭弟兄姐妹，怎么这么不和呢？怎么叫找和的家庭这么少？我常常就觉得我们讲的基督化的家庭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很难看到。大卫和他的兄弟不和，撒母耳记上17章讲到说，父亲要大卫送点心给他三个当兵的哥哥，大卫就去了，去了正好听见看见哥利亚在那里骂阵，大卫就很生气，要为耶和华征战。他的哥哥以利亚是一个小人，就发怒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这里送饼给你吃。旷野的羊呢？好像大卫贪玩跑到这里来看热闹，然后忽略了职守，其实这是爸爸的意思，我知道你的骄傲恶意，来是要为看征战。其实大卫不是，大卫的儿子们呢，长子暗嫩他强奸他的妹妹，然后他被押沙龙报仇，暗嫩强奸妹妹被弟弟押沙龙报仇杀死。押沙龙杀哥哥叛逆父亲，死得也很惨。还有一个亚多尼亚也是大卫的儿子，他擅自称王，后来被所罗门杀了。我们看圣经实在看到很诚实地描述了人的软弱，人的败坏，在人的家庭里面这么多的征战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拯救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罪恶。约翰一书5:2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各位，你想到爱的时候你想到什么？当我们讲爱，神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通常啊我们都会想到恩典、慈悲、怜悯，就是都是一些很温暖的事情。爱跟恩典跟慈悲跟怜悯都有关系，这应该是不错的。可是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是新约，是耶稣是保罗，爱居然跟律法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出埃及记20:6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守我诫命。约翰福音14:15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约翰一书5:3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你很难想象哦，遵守诫命就是爱上帝。但是这不稀奇，因为所有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，累积起来讲就是要爱神爱人。我们应当要爱神爱人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3的最后一句话，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哦，好像很难守哦，谁敢说 神的诫命不难守呢？谁不知道律法是那么的严苛呢？可是说起来好像又真的神的诫命很容易守，神的律法不难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，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个轭和担子就是耶稣的律法，是容易是轻省的。哪里容易啊？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什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耶稣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比起来一致的，但是耶稣的律法更严厉。旧约律法只有说，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，就被咒诅。已经够难了，守律法要守完全，守完全是一切，是常常，不可有虚欲不守，不可有一件事不守。耶稣在说，我们守律法不仅不可以一条没有守，不可以有一个时间没有守，不可以有一个场合没有守，而且不能只是外表守，内心也要守。如果你没有杀人，你恨弟兄，那仍然是杀人。如果你没有犯淫乱，但是你心里有淫念，你还是犯了奸淫的罪。哎呦，神的律法很难遵行啊，怎么会说不是难守的呢？我们担子好重哦。旧约整个圣经最长的一篇诗篇119篇，通通在讲神的律法、诫命、典章、训词等等是多么的美好，不仅多么美好，能够快活人的心。119篇48节，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素来爱你的命令。诗篇19篇第8节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训词你看一看就快乐起来了。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讲他的诫命不难守？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轭容易？为什么诗篇119篇还有很多的诗篇还有其他的句子里有说你的律法、你的训词是这么美好？各位，你要觉得神的命令很容易遵守，他的轭容易，你要在家里面、在教会里、在社会上、在各个地方，你要活出觉得哎，在这里上班很愉快，在这个家很愉快、很轻松，我到哪里都觉得很愉快、很轻松，做一个基督徒很容易、很轻松、很愉快。如果你要可以这样，可能这样，我觉得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爱。这个世界我们寸步难行，我们负的责任，我们肩上的担子千万斤重，我们扛不起来的，我们推不动的，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爱我们的配偶、家里的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除非神不断的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罗马书五章三节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患难生忍耐。各位，患难不一定生忍耐，患难可以生害怕，患难太多了可以生冷酷，可以叫人很 bitter 苦毒。除非你在多难的时候有上帝的爱在你心里。忍耐生老练，老练就是品格的优秀，但是忍耐不一定能够让你品格优秀，忍耐会让你只是承受邪恶的能力很高，这不是老练，这也是冷漠。老练生盼望， 但是如果你有很好的品格，你不一定能够产生盼望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比较善良的无神论者，我就用最好的意思来揣度他们，他们可能善良，可能诚实，可是他们没有盼望。 Richard Dawkins 说，基督徒差劲的地方就是他们给人一个虚幻的盼望，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盼望的，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没有一个上帝在照顾的，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偶尔的来偶尔的去，我们最后都在黑洞里面死亡消失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盼望。 Dawkins 讲的就是 Russell 讲过的，很多无神论都说没有盼望。我们有盼望，为什么我们有盼望？而且为什么我们的盼望不会羞耻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源源不绝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嗯，你不要把这个想成一种特别的特会蒙的恩典，有一个很属灵的人为你按手祷告，就好像武侠小说一样，60年的功力就加到你心里，然后你就变成非常有爱心的，非常刚强的，非常能够在服侍当中还有爱的。不是这样。保罗说什么？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他在说一个很深很硬的神学，所有的问题都回到那个答案，回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回到我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。各位，这重要，不是我们做了义人以后神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变得可爱了以后神爱我们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。各位，你会爱一个可爱的 baby 因为他可爱，你会爱一个高贵美丽的人因为他可爱。神爱我们不是我们高贵我们美好了，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是我们还丑陋的时候，是我们还污秽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。这就是爱，你多多的经历这样的爱，你什么都不怕了。多多经历这样的爱，你没有惧怕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他的恶容易，他的担子轻省。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，就不觉得沉重，就非常喜乐。主既是这样爱我们，这个爱排山倒海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们也真觉得得救重生是一个很轻松的事。罗马书10章10节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认识了上帝爱我们的大爱大能。约翰一书5章4节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一场战争，无休止的战争。我们跟撒旦对抗，我们跟邪恶作战，我们跟恶势力作战。不过我想我们战斗最长最久的最难胜过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，我们的老我。我们可以攻城陷阵，像亚历山大一样可以征服许多国家，但是胜不过自己的脾气，胜不过自己的个性。我想做的我不能做，我不想做的我去做，我真是苦啊。我们作战，我们要得胜，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得胜，上帝让我们作战，胜过自己的肉体，胜过自己的老我。约翰一书2章16节，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这都不是从神来的。 我们对恶势力宣战，我们对抗偶像，对抗邪恶的事，务必自己过圣洁的生活，有上帝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心里才可能。我们也说一下世界、肉体、欲望都是神所造的，本来都甚好，它不好的地方圣经警告我们，是因为这些东西太好了，太容易引诱我们了。当耶稣被带到最高的山上看万国荣华的时候，那个引诱是很大很大的，你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各位，你我都看过一点点万国的荣华，耶稣是看到所有万国的荣华。这个世界太美丽了，你我都看到其中的亿万分之一而已。世界上的事本来不是坏事，但是它太好了，吸引我们，非常轻易的把我们的心夺去。所以你需要重生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胜过世界，胜过肉体，我们能够用这个爱来爱不可爱的人。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们胜过这个世界，我们胜过自己的肉体，我们能遵行上帝的话，甚至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，遵行主的话里面，我们能够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我们能够说我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素来爱你的命令，不要向我隐藏。我们感谢主帮助我们得胜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继续带领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每个人是你宝血赎回的，是你爱的，是你宝宝的，求主让我们多结出爱的果子，帮助我们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福音，用你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得胜。求主让我们把重担卸给主，你也把你的轭、你的担子再加给我们，但这个轭、这个担子有主的爱，我们就可以说它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